大家分泌这个时间出来啊，这是，所以你们来是不容易，我知道很不容易。有好多人工作时间长，有的家庭有问题，小孩子各方面的事是不容易，但是求助教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复兴的现象，真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人，我们查经的时候要像礼拜天一样，那么这个差不多了。我记得我一直到英国去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这个重建神用这个 Campbell Morgan 还要用这个罗伊琼斯医生，他们的查经班每一个礼拜五的查经班都有1500人。哇，我听了以后都把我吓坏了啊！但是这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神就他的灵降下来，弟兄姊妹就非常热心，他们科目神的话，有的人甚至开很远的路，不是几十里路，100、200，在英国不是像美国啊，他们几里不是像我们这里这样啊，这个家族啊，我们开一个钟头路就是不稀奇啊，在那里晚上要开那么远的路，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哈斯弟兄姊妹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是科目神的话，科目是从心里面的，心里面来，这个火热也从心里面来。心里火热常常不是主，那这个呢没有人会帮忙，只有圣灵他自己亲自在我们中间同工，那我们才能够热心起来。我们教会热心，若是我们查经像礼拜天那样，那么这个教会真正复兴了。我们祷告很重要，没有祷告神的灵就不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不祷告神就没有办法将他的恩典像打开天上的窗户来倾覆于我们，所以我就说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 OK，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21章本来呢22节到34节我稍微提一点，那上次应该讲啊，但是呢我一说像我要讲22章从我们前面的这一段，就是第8节起到第21节它是有关系的这一段经文，所以我把这个中间呢我暂时放下。若是你们看21章第1节，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怎么样坚固撒拉。 OK， 请你们看第20节，请你们看20节，好，请你们听我念，神怎么样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好，现在我请你们再看22节23节啊，当那时候，那你会看见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件发生，我这神讲话，我怎么样，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那你会看见的啊，看得出，这才到那一个时候，啊，这个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什么保佑啊！我念你今天，我念你如今在这里之中，神对我启示。”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这样厚待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以你所寄居的之地的名。那你会看见整个的这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坚固，还有呢保佑，看见没有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坚固，什么意思？坚固，坚固什么意思？就是看顾的意思，对不对？不但看顾，想念，就到他的需要啊，供应啊，像我们的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就算啊，按照他对这个亚伯拉罕的启示，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这个21章我们会念的，就是一句话：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这就很重要的话。OK， 那我等一下再给你们提，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看起来很平淡的经文，在这些经文，在这些经文是非常重要。但是呢，那么这个伊撒玛利怎么样呢？啊，我们这个神正好啊，20节神保佑同志，这个同志是哪一位？是伊撒玛利保佑同志，他渐渐增长，在旷野怎么的。OK， 这一段的这个21章1节到21节这一章的记载，若是在字面上来看，我们。22节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什么呢？就是亚比米勒 那就是他住的那个腓力斯人的腓力斯人的地方的王帝啊，亚比米勒同他的舅长腓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受刑的事都有什么？都有什么保佑？看见没有？连外邦人都看得出一件事，看见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特点，他所造你的，他所行的这些事都有什么？神的什么？神的保佑。”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感动我们的一些圣经啊。哎，神保佑我们呢，连外邦人都看得出来啊。我看我们同别人不一样，按照别人这件事怎么，结果他我们不是这样的。看见亚伯拉罕撒拉怎么也老了不能生了还能生，他们看见这个不是人做的，是哪一个做的？神做的。好，我现在就问他们，看见了以后怎么样呢？羡慕，不但羡慕啊，他来给亚伯拉罕做这件什么事？要动亚伯拉罕的腰，你什么腰啊？啊，他说你不要欺负我啊，也不要欺负我的子孙，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你所做的事有神保佑你，连外邦人都怎么样？连为什么太懂他理由啊？他怕什么？他怕他欺负他嘛，对不对呢？所以你看神保佑他到一个程度，连外邦人都怕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凡他所做的都有神保佑他。我心里请问，若是神要保佑，谁敢来怎么样？谁敢来欺负我们呢？凡人家怕我们就欺负他们，对不对？怕亚伯拉罕就欺负他们。所以啊，弟兄姊妹们，看到这些地方啊，哎，你觉得呢？你们都没有味道，哎呀，所以你们读圣经就不是那么科目了，哎，要读圣经有味道了，能成科目了。你想想看，你是什么人呢、啊？我是什么人？亚伯拉罕什么人呢、啊？啊，他是在千万人中间善，就善吧，就善的后裔来讲吧，难道只有他一个吗？为什么圣经要把记载他？那我已经跟你们讲了，那这是我可以说，你去看很多参考书，你看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对于这个创世纪的分段啊，有时候这个很要紧，说写那个很多这个神学都讲，会讲道的人也这么讲，也告诉信徒们，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圣经的全部圣经讲细节啊，前一章前一节书讲什么，而且这一节里面有几段。你要把它找清楚啊，那么这个就是频道不同的圣经大纲了哇，给你们大纲几章到几节到几节是什么事，几章到几章几节什么事，几章几节。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个机械化的分析，实际上你把全本书读了以后，你把它丢眼了，你看就不一样啊。从第十几章起啊，神在那里就拣选亚伯兰嗯，这十章啊，是吧？十章已经把挪亚的时代已经做了一个结束了。他再一次的提到人怎么有方言，为什么要神要使这个善的这个家谱要重新再记载？那怎么记载的方法是同第五章完全一样，让我们看见一条线，信心的一线，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什么新约，耶稣说。将来东方的人要在神的国里面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祖先，一直下去到书信里头，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了末末了，我们都看得见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是神解决亚伯拉罕，所以这是一个大整个的一大段，在整个的一大段中间记载了那么多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做什么呢？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就神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哎，虽然他可以造你一些在人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怎么样，神还是把他什么，神还是恩待他，就好像不能圣约了，神让他圣约，人看得出来这不是人做的事，这哪一位做的？神做的。他神保佑，神保佑，神坚固，一直等到外邦人都看见这件事，就怕他，要同他来立约了。所以你会看见 这个神的保佑有多要紧的一件事情啊！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我真的，我们传道人嘛，我盼望你们别听了这话以后，你们可以在我身上试试看啊！嫌你死不得，我年纪老了，不能像从前那么死了啊！常常有人欺负我，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这个传道人有家庭没有错，家庭没有了问题，这个气没有地方错。说到哪里呢？跑到教会里面呢？我是个这个传道人，我这有一点什么样的事情？无意中的有这么一件事情啊，他做个大事，忙的放炮。所以我常常讲我的经验，我要写一本见证书到某某了，我讲这件事情。哎，除非神真的呼召你，除非你真的爱主，你千万不要做牧师啊！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作。并不是个，你们现在在外面就是受了气，我另外 apply 别的地方，对不对？这工作传道人不能的，神叫我到这里来了，哦，你骂了我就走了，那你怎么来的？对不对呢？啊，那做人要看这个传道人自己同神之间的关系啊。好多传道人因为人欺负他们，但我发现一件事很奇妙的，我又不能讲，啊，不能吵，对不对呢？哇！他感谢主，神用他的方法来保护，那个出我意料之外的，常常出我意料之外的啊！真的，弟兄姊妹们，为着这样的缘故，我这一生才过来的。本来我说今天还在这里给你们查圣经啊，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你看我那个样子啊，快快乐乐的，欢欢喜喜的，还肥肥多多的。这次我到了西雅图去，真的他们待我太好了，所以我胖了回来。真的，我自己感觉到楼上有点，脸上有点肉了 啊！这个胖起来，你是真的感谢主啊！在我生命中间，我的神就这么好，哎，他看顾、眷顾、保佑，他在我亚伯兰身上给我看见这些，难怪啊！第33节、34节讲什么？末了讲什么？你看看，刚刚。读了没有？没读了，不怪你们，我以为你们读了。好，我们大家一起念，第33、34节来。亚伯拉罕在比斯巴摘了一棵垂丝的柳树，又在那里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啊！亚伯拉罕在腓力斯人地寄居了度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件什么事？看见什么事？啊？就是因为这个经验。所以他又在哪里怎么样求告耶和华的名，别的地方是做什么？建筑一座台，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又在那里建筑一座台，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这个柳树的那个底下，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风说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提到在树什么什么这样的形容来敬他们敬拜偶像啊，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会幕，所以这个当时的风俗是这样子。不过呢，亚伯拉罕不同，哎，他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永生的神。他在那里又求告耶和华的名，听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怎么能够到神里面叫求告？你经历了神以后啊，你懂得了这个祷告多宝贝。哎，我们教会，我正是求上帝在我们教会中间。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祷告是多好，你自己经历了，你的祷告多重要，教会多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个礼拜天在讲到主道文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难怪亚伯拉罕就在那个比斯巴又求告耶和华永生的名，为什么？你告诉为什么？就是因为神待他这么好，弟兄姊妹啊，神这么好，我心里请问，神这么好，你该不该求告他？该不该？声音太小，该不该？感谢主啊！所以下个礼拜四没有查经一些祷告会早点来哦。啊，真的吗？真的，我真是求上帝恩待我们，因为我们祷告会都是不复兴，我们教会不真的复兴。哎，我们礼拜四的查经班复兴，那才是教会真正的复兴。真正到这里来的受了造就，这才是我们第一家的根基。那是没有受造就，没有根基的。我这个礼拜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所以你们长者们要去，所以你们不是长者要去也可以，也去听也可以的啊。不是说光是回着长者，我是因为实在看见教会现在问题太多，所以我就有这个负担，要叫做教会的前瞻。我们要往前看，我们教会工作，教会要做些什么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这才是应该的，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呢，长子与传道人的关系，因为常常有问题，这个到底怎么解决，为什么原因，那么怎么解决，那我要在那里恐怕有一点分享。所以实际上是两个钟头不够的啊，但是呢为什么两个钟头，所以这个我尽量的把它 condense 啊，那个让我们大家一同分享。 OK， 那请你请你们翻开22章。好，你们读过这22章没有？有啊，好，感谢主，那么就很好了哈。那么我想我还稍微念一点啊，我念你们听啊，我念你们听。这是以后，圣经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那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了，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兰，就呼叫他说，亚伯兰，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说爱的以撒，往摩押地去，要在我书要指示你的山上，用膏油膏他，给他做个宝座啊。整个叫他，那因为那个是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他说爱的伊莎，你看这个神老年赐给他的，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啊？啊，让他长得肥肥胖胖的，对吧？高高大大的，对吧？能够做宝座的，对吧？那么才还不错，因为神应许嘛，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啊。啊，不是的，只是他在你身上把他献为什么？献为燔祭。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一边的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就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到了第三天，亚伯兰寂寞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兰就对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一同志往那里去拜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OK， 那下面的我暂时不念啊，为什么呢？我们从第九节念起啊，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山，亚伯兰汉在哪里捡台，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台的柴上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同志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呢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和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寂寞观看啊，我下面不念了，我就念到这里啊，以后我们再来念啊。 OK， 好，我们今天恐怕只能够看到这几节圣经。今天我请问，这一件事你读过的话，你心目中觉得怎么样？这是神像亚伯拉罕的一个什么 ？No， 你这个是以后他向神像亚伯拉罕一个要求，对不对呢？说把你的儿子怎么样，当燔祭来献给我，神像亚伯拉罕一个要求。我向你请问，按人来看，这个要求合理不合理？啊啊！你胆子真大，神做对啥不合理啊？啊，弟兄姊妹们呢、啊？你等他听了以后，你才知道他合不合理了、哦。但在人看起来是好像是我很不合理的嘛，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若是我的话，我对上帝讲的，你有没有弄错了？是不是年纪太大了？啊，你既然100岁赐给我这个儿子，现在长大了，要叫我带着他到山上去啊？啊，还有走3天的路程，要把它放在祭坛上，要把它宰了给你当做燔祭，那你不开玩笑？既然要叫我把这个儿子要给你的，那你为什么给我呢？弟兄姊妹们，在没有去念这段圣经以前，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信仰的路中间常会遭遇到神要我们经历的，很有的时候经历的事看起来没有道理，不可能的，过分的，神迹什么呢？神迹像外教人一样的，有的时候，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这些的是周围的这些外教，这个外邦人，他们敬拜不敬拜神的？敬拜，他们甚至把儿女丢在火里面去献给神，现在神哥叫他做这件事，
哇，这个是不是很不可能的一件事吗？
啊，当我们要经历一些神的要求，或者神要我们做的事，或者神让我们的遭遇是非常不合理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的目的不是真正要我们经过这些，乃是要什么呢？啊，哎，乃是要什么？啊，他要什么？啊，思念我们，对不对呢？他就是思念我们，对不对？好，我心里请问，思念是什么意思啊？思念什么意思？看看是真的假的，对不对？是不是呢？这个你们该答复我了，对不对？思念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假的呢？那么现在我请问，到了这个时候，神要他思念他什么？神他思念什么？啊，你看这个是真正要讲起来，这段圣经里面有好些话可以指示暗示我们，他到底要思念他什么？嗯？若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第十二节啊，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你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啊？我现在请问是你他什么？什么叫做敬畏？什么叫做尊重？顺服，哎 ，You're right， 顺服。那为什么顺服啊？我心里请问，你的父母对你讲话和我这个老年传废的传道人来跟你讲话，你听哪一个？你为什么要听父母的话？你为什么顺服他？弟兄姊妹们呢、啊，在这敬畏他敬畏，看他你敬畏不敬畏，什么意思？敬畏不敬畏，我讲的话你听不听，对不对？是不是呢？啊，我心里请问一个敬，你跟他很尊敬的一个人，他讲话你听不听？听。但若是讲话听的时候，你是什么？你对他什么？你真的敬畏他了？那么真的敬畏他什么意思啊？啊，这是我们平常不大讲的，这个圣经讲的什么呢？你把整个的主权完全交给他。既然敬畏神吗？敬畏他是个神吗？他应该主权应该在他手里头啊，对不对呢？如果他是神的话，你真的敬畏他，那你我把我整个的人生完全摆在他里头。弟兄姊妹们，这些道理我在这里讲了多少次，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讲的东西，又讲的一个样子。我们真正的信仰是把我们的整个的人生委身给他。真正信仰，我一相信的时候说，神啊，你就是我的神了，我的人生完全交给你，本来是我自己做主，现在我让你做主，你讲什么话我就怎么样做什么事。哎，我已经在这提过，耶稣带了门徒们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哪里啊？啊，在哪里？不是迦南啊，迦拿。那你这个过于比我这个上海人讲过于还要差。哎，把我听到了，就到底是听了什么？哎呀，对不对？他到哪里去？随便酒，你记得不记得？他的母亲怎么讲？说他们没有酒了。那我这个道理以后再给你们有机会讲。也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结果那个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母亲给他的要求，这个儿子没有肯做，但是玛利亚并不灰心嘛，马上对他们家里的佣人说：“哎，他吩咐你们什么，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若是他不懂得耶稣给他讲的话，他至少有一个信念：耶稣基督在你们有问题、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一定肯帮忙的。在人看起来不可能做的事他会做的，但这有一个条件，他说什么你们做什么。有没有这句话啊？因为 whatsoever he says to you do it。 我心里请问，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心里请问，耶稣是谁？耶稣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是谁？
啊，那他是个主人了嘛，对不对啊？啊，假定说你请我到你家里去住几天，你家里有佣人，啊，我一到你家里面就马上把我的衣服脱下来跟我去洗啊，马上把我的皮鞋他跟我洒干净啊。应该不应该的，应该是你来讲说什么事啊，好帮我们给你洗衣服啊。但是我到你家里来吩咐你用了，做这个做那个，做这做那个，我心里请问你心里什么想法？嘴里是我晓得不会讲了，但你心里怎么想？哈哈，这个家伙不通气，这个佣人是我的佣人，他怎么跑进来对我佣人吩咐这个吩咐那个啊，说这次这回这回这一次啊，下不再请他到我家里来，这个人不通气，对不对呢？吩咐佣人的是哪一个做的？是你做的，是你主人做的吗？那么我心里请问啊，玛利亚说这话的时候，对他说这话的，你看见一个信仰的一个要诀吧？他说什么？你做什么？你真正以他为主，你真正敬畏他是神，那你怎么样呢？神叫他做的时候，他做不做？啊，你看呐、啊，请你们看呢。好，请你们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啊，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我便知道自己起誓。好，好，现在请你们看十八节啊，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听从了我的话，看见没有？什么叫做敬畏神呢？听从他嘛，顺佛嘛。哎，弟兄姊妹，你家里的孩子，你怎么知道他很敬重你啊？啊，看他怎么样？讲话声听不听话，对不对啊？这个听不听话，是不是你看他脸上那个样子，你晓得他就晓得这个人是听话的，还是怎么样？你要试试他看嘛，对不对呢？哎，一个做父亲的人要懂得这个孩子，有的时候试试他，到底他真的呢？真的是听话的，不听话的，要顺服不顺服呢？弟兄姊妹们，神有的时候叫我们做一件事，若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大家都会做的，这个不稀奇。对不对？要做一件事，在人看起来绝对不可能的。100岁的那个儿子，竟然把他宰了到反击了献给他。哎呀，我心里请问这个谁能做这个事啊？亚伯拉罕做了没有？做了。神这么说，我知道你怎么样。我知道你怎么样。我知道你敬畏我。弟兄姊妹们呢，我相信到这里来聚会的人，大家都是敬拜耶和华的。敬拜神的，敬畏的，对不对啊？那不然你来教我干什么？你敬畏神的，你没有敬畏神的心啊，那你就绝对不会到这里来的，对不对呢？尤其是礼拜四的晚上，哎呀，上班累死了，吃饭还不要的，吃几口饭马上丢了要来，我太晚了一点了，什么事要讲了，你来做阿门礼拜，对不对 啊所以一定要赶快去啊。弟兄姊妹，相信你们一定是真是敬畏神的，但弟兄姊妹们，神要思念我们的，你到底真的敬畏不敬畏？这不是亚伯拉罕，我神宝贝也是一样啊。神看我到底是不是真正敬畏他啊？给我一些经历，是真是受不了的经历，来看我怎么处理。他的话语说不可以这样的，你说呢？只要看看神宝贝，你到底真的敬畏我呢，不真真的敬畏我？有的试探。哇，我告诉你，是我也传出来，我也是人呢、啊。我年轻就出来不是主的，我已经会一些试探。那这些试探，神就为什么要叫我找你这些试探呢？想看看你圣保罗这个人到底真的敬畏我不敬畏我？你敬畏我就不敢做，对不对？对不对？若是你真的敬畏神，我心里请问。是不是什么事都敢做啊？不敢嘛？为什么？我真的敬畏神，我不做这个事，我绝对不做这个事。听得懂吧？听得懂吧？所以你会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思念他什么啊？ 思念他的敬畏神的心，看你到底真的敬畏他不敬畏他。比方说，哎呀，这个教会真需要复兴啊！我们大家哎，圣保罗牧师在上面讲说，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可能范围之内，一定要做到这件事。一个礼拜里面两次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啊，弟兄们，这不是我要你来，我要你来是代替神在这个地方。若是我们真的要自己的灵性被建造，教会被建立，让神在我们中间的国度能够行得通啊，弟兄姊妹们，这必须要做的是祷告、查经，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得救，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生活有根有基。弟兄姊妹们，来看听众不听众，做不到不容易。但弟兄姊妹，多少弟兄姊妹中间有不容易的，但他们还是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敬畏神。不是因为传道人，哎呀，讲到了，我这怎么样了？那些都不是真正主要的。真正主要的是我们对神的问题。若是你们不能对神敬畏，我在上面怎么讲、怎么要求都没用。所以他在这里做这件事，是试炼他的敬畏神。OK， 我们再来看啊，请你们看第二节，第二十二章第二节，神说。你带你的什么啊，我们听啊啊，他头一个他说带你的儿子 ,OK, 还有那第二句话怎么说啊，就是你的独生子啊，我心里请问，你看实际上带你的儿子就够了嘛啊，但是神的话很奇怪的，他就是你的独生子，请你们不要忘记这个独生子啊。啊，你看起来很简单啊，实际上不简单了，很要紧的道理在这里啊。独生子，这个儿子可以什么呀？不是一定独生的，但你带你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独生子，独生的。我心里请问，亚伯拉罕这生这个宝贝啊？啊？还有什么的呀？那为什么神说要带你的独生子啊？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啊？看见没有，我不问呢你就都过去了，我问呢你就不都过去了。哎，你看见圣经，你看见所以生就在这里，潜力带生。看看他没有什么特别道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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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大的道理。换句话说，伊斯玛利算不算他生的？不算数的，肉体生的，肉身生的，血气生的，不算数的。这有那个应许生的神生的，那个才是闪烁的，那是你的独生子。所以你不要看就是这个光这个词有包括了这么重要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们啊，不是今天我们教会多少人啊，啊，我们礼拜天虽然要报告啊，我们的单照报告啊，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弟兄姊妹们，为着这样的业务，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哎呀，人多啊，这个教会多就兴旺，人就兴旺啊，都是不错，兴旺人一定多的啊。但是说人多就是等于兴旺，那是有问题的。我不想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是吧？兴旺的教会人一定多的，但人多的教会不一定兴旺，你懂我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不算数的，懂吧？是在人看见算数的，哇，两千人、三千人，哇，多好啊，多大一个教会啊，哇！在神看起来说，唯有伊莎是你的独生子，所以我们教会里没有生子的，只有儿子的。你看圣经里没有说神有生子的，没有的，都是儿子，听得懂吧？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不大懂啊，对不对啊 ？No， 哎，只有他生的才是真的，这圣灵生的才是真的，才算数的，看见没有？不是我们不要人多，那么这样说起来啊，这个我们教会几个人就可以了。也我对我来讲无所谓，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在乎的，人多人少很在乎，现在我真的不在乎，感谢主。但我要提醒你们，盼望你们来祷告，不是为着我，是为着教，为着主，教会就不一样。大家祷告不一样，听得懂吧？若是我们查经班像礼拜天早上那样，那真是叫看见神的荣耀，那是一个真的大的复兴了。人就爱主啊，这个聚会不能不来啊，他需要啊， 科目生好像如科目七水一样，他一定来。弟兄姊妹们，实际上呢，若是我们不是重生的，在神看就不算数了。所以那个血肉血血因着所血气生的，因着人一生的，是不算数的。这有什么呢？这有伊莎才是你的独生子。你晓得不晓得？我一定是都在那里开玩笑。神对他什么一讲用，说上帝啊，耶和华，你弄错了，我还有一个啊。我笑你们这不笑的，对不对呢？我一直读到这种东西，我说罗斯，我是亚伯拉罕，我对上帝说，上帝你没弄错，我还有一个。神哥对他讲的，那唯独伊莎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啊，懂了吧？所以我说呢，应该同前面有没有关系啊？啊，若是没有前面的这些圣经啊，我不会解释这些圣经，我不会解释，我这觉得这个圣经写的了前后不合啊。但是有了前面二十一章的那一节圣经，神说唯有伊莎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哇，就是因为这节圣经让我懂得这个独生子的，这里就讲的神不在开玩笑，神不是老了糊涂，神清楚得很，清楚得很，他有属灵的道理，血气生的不算数的，唯有什么比如阴虚生的，比如神赐给的那个才算数的。 OK， 他不够，下面还加上一句话，怎么说？他有三句话，一个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还有呢，你说爱的什么？哎呀，弟兄姊妹们，我心里请问伊莎，你想想看，这个亚伯拉罕爱不爱？哎呀，我告诉你啊，在我的想象中间呢、啊，小孩子跟我吵的嘛，晚上刚一生下来，对不对？光要吵的嘛。哎呀，我在我的想象中间，这个老头子一百岁了，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一件事一样的。等到那个伊莎一哭，就马上抱起来，心肝宝贝别哭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他真有味道啊，他一点都不觉得累的嘛。为什么？他说爱的伊莎，神都晓得他说爱的伊莎。我心里请问，这爱不爱？啊，我有四五个孩子，我都够够都爱。不要说第一代、第二代都更爱，不要第二代、第三代我也爱哦，我爱哦，真的，这个奇怪的很多，每个人都一样的嘛。你想那个爱不爱啊？爱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好，现在再请你们看。再请你们看第几节呢？请你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我们再来念第十二节呢。这次你们念了啊，看看有什么不同啊。第十二节来，你们念来。先是说，哎，我请你去问。他现在把这个儿子放在祭台上，要献祭了。现在神对他讲说：“你不可动手啊！啊，首先我知道你敬畏神的了，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见我。我现在请问，这一节圣经将他儿子同前面一节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少了一个什么？你说爱的没有了。”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有很好的道理。哎，为什么呢？我心里请问，这个孩子，这个独生孩子，他爱不爱？现在神要叫他把他献给他，他去献了。那么我心里请问，是爱神的，是他爱神都归爱他儿子呢，还是他儿子都归爱神？懂了吧？那么现在我请问，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间，哪一个最爱？所以神晓得他爱他。哎，我心里请问，哎，我常在想啊，我一个正常父亲的话，神要叫他献，把儿子献上，他舍得舍不得？一定舍不得的。那么同上帝讨价还价了，怎么讨吧？哎，算了，你既然要的话，我呢？哎，你把我杀了好了，我叫个佣人把我杀掉当反击，说不，对不对？对不对？一个正常的父亲的话，对不对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你们这中间有小孩子，听啊，爸爸妈妈，你真的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不这个样子的。正常的话，对不对呢？你要给儿子，给你自己比较容易的多了。要给把儿子给出去很难给的，对不对？这就为什么保罗在罗马的八章讲说，他既然不舍不得他的儿子，说不爱惜，这个是错误的一个字，是吧？没有舍不得他的儿子，岂不他要将万物都给我们呢？和他自己给我们，所以保罗就看准这件事。神人为着爱我们的缘故，把他的独生儿子都给了我们。我心里请问，他有什么不给的？现在呢，这个他怎么做了以后，神真知道亚伯拉罕爱他，连这个爱的他都肯把他摆上了，试验他的什么？哎，试验他爱主的心。哎，我心里请问，爱是一个字，在爱里面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的、啊、有没有分别？有啊，啊，爱的多了，爱的少呢，对不对呢？爱的不够完全的，是爱的完全呢，对不对呢？是真的爱呢，是假的爱呢？我弟兄说，爱不能够这样子的。我说，哎呀 ，I love you， 我爱你，好，那么好，我嫁给你，你这样的人吧？我心里想问你们太太们，你们说说看，你怎么嫁给你先生的？啊，我不是给你们讲吗？你不要看看沈思墨啊，他我跟他讲说你怎么样，他马上就答应了。我不是那个马上答应的，他还试试看跟沈保罗的真爱他是假孩的，所以我是经过试验的。弟兄姊妹们呢，在神面前也是一样啊，我的人生中经过一两次的试验，很大的试验，神看我到底是爱他呢，是爱这些。要不要我告诉你，就是当我的八年交往的一个女朋友要我放下传道，不要做传道了，那个时候是我最大的考验。哎，很感谢神，非常我从哪里来的，给我这个恩典，我觉得这真是个恩典。我一接到这封信，好像一封最后的这个挑战书一样的，我一点都没考虑，我写封信给他，啊，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我已经奉献了，不能再回头。我把他所有的相片、信件啊，这女朋友的信是宝贝的很的，是不是都留起来的嘛？真的。我所有的信件、把的相片，有能够记的东西都记，不能记的太多了，东西不能记的，我就把它火烧。我很记得这些，我就一个脸盆里面就把它烧，一面烧一面流眼泪。我旁边一个同工说：“老沈啊，你不要这样啊，女孩子的心很软的啊，你慢慢的来啊，你不要这个样子，那么快的就决定啊。”我说：“不行不行，我说我若是想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也不传道的。”我说不行，我已经奉献了，不是我的路。那最早的是我的母亲，我要读神学了，他不要我读神学，他把我赶出家十几年了，这些都是考验啊，还有考验就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神给我的考验，到底你爱我呢，爱这个爱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们，真的每一个人这样，神有的时候。把你个属最爱的把你收去了，你说哎呀，神不是爱我们吗？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来，弟兄姊妹们，就在这样的时候，是考验我们到底爱这个儿子、爱这个女儿胜过爱父亲呢？爱天父呢？爱神呢？人做这个事，做这个事，在人当时看起来很不容易啊，弟兄姊妹，真的不容易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真的，一个爱一个人要断掉的时候，那个之间呢，我有好多时间，我见了女孩子都怕了，你们都好像不相信一样，真的，我就好像我见了女孩子都怕了，我什么有好几个女孩子啊，有的信徒连一把他的女孩子了，做我的朋友啊，要嫁给我了，像有这样的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我还长得不错嘛。 啊，爷爷很用功读书啊，怎么样啊？哇，他们看我这，不是不是，喏、哦，弟兄姊妹，真的，我对女孩子就怕的。完、啊，
今天神在你在我那个爱主的路程上，时候就把伊莎献上，这便是呢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伊莎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他意为神怀人，叫他从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好，现在我请问，这是新约希伯来的作者来解释亚伯拉罕做的这件事，献祭的事。好，他告诉我说神试验他的时候啊，你看见吗？试验他，试验他什么呢？啊，就要把伊莎献上，这边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啊，将自己的儿子献上啊。你看17节的头上，亚伯拉罕因着什么？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是试验他的什么？试验他的信心。就他把儿子去献上了，我现在他献了没有啊？献了吧，献了没有？他拿刀动手要杀了没有？要杀没有？要杀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假的了，这个是要杀了，对不对？那我现在请问他怎么能做这件事？他们怎么能做这件事啊？他怎么能做这件事啊？19节嘛，他意味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啊，他也仿佛从始终得回他的儿子来，他意味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对他们的佣人说，哎，你们在这等等啊，我与同志去拜拜就一同回来。他怎么能够这个希伯来作者怎么能够写这节圣经19的这节圣经啊？因为他意味神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是根基刚才22章的第几节？第5节啊，我与同志去拜拜就回来，就这句话在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希伯人很清楚这个一句话是主要的是两个主词，既然是一同去拜拜的，那么一同怎么样？一同回来，他因为这句话他就现出来他的信心了。好，那我心里请问，做这件事要不要信心？那我这样的信心从哪里来的？我就是常常问这个事啊，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信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的啊？啊，一来圣保罗就心里面充满了信心，哈利路亚，我们只要建大礼拜堂啊，是不是？信心从天上掉下来的啊？神应许啊，什么时候应许他的？就是第18节，论到他儿子，曾有话说，曾有话说，表明这个话是怎么样？是当时讲的呢？是以前讲的？以前讲过的啊，讲过什么话？从伊莎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对不对啊？那是第几章第几节？啊？21章第12节，21章我们念过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21章的道理还没讲完，所以我说还没有完呢、啊。啊，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能够意味的？意味神还能？那意味的人常常有什么？有幻觉，意味。意味有两种啊，啊，意味有两种，一种什么呢？一种是幻觉，意味，啊，意味正路的是终要灭亡，有没有这样子的？圣经讲的话，意味说意味不是个好事，但是在这个意味是个好事，为什么呢？他意味神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杀了，他都拿药杀下去了。我当时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哪有那么大的信心啊？我老实说，我就不敢杀了。哎，我到那边哭都来不及。我说什么？你下来，我上去，你上我，对吧？这个父亲怎么能够杀得下去啊？一定问他怎么能够杀得下去的？他怎么能够意味神还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21章才能讲出这话嘛。
从伊莎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先罗斯把伊莎杀掉了以后，伊莎还能不能生？我现在请问，那个杀的时候伊莎大了没有？还没有长成人啊，还没讨太太，对不对？若把他杀掉了，那么我心里请问，亚伯拉从此以后有没有后裔？那么我心里想，神讲的话怎么讲的？所以他这个作者说，认得他儿子曾有话说，从伊莎生的才有后裔，不然的话你不会了解这个什么意思啊？这节圣经插在中间讲什么啊？原来这句话语使他有了信心。神曾经讲过这话的，从伊莎生的才有后裔，要把他杀了以后他不能生了，那怎么样就变得没有后裔了吧？所以神的话绝对不会什么呀，不会瞎说的。所以他什么怎么的拿起刀来就斩下去了啊？为什么？因为我把他杀掉了，神的话就违背他自己的话了。他曾讲了嘛，从伊莎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啊。所以才19节，他意味神怀人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我心里请问，21章12节重要不重要？你做表面看起来，如是你不由心就这么讲的那个道理，你这些圣经根本看不出它的重要性来。我心里请问，信心从哪里来的？真从神的话来的嘛？从神的话来的嘛？你哪里有那些？我心里请问，若是这个人是一个正当的人，他讲的话你信不信？若他是真神，他绝对不能违背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撒谎。撒谎是从哪里来的？从撒旦来的，对不对？神不撒谎，他的话一诺千金，对不对？他讲他怎么开玩笑呢？他既然这么讲，哇，感谢主，他有信心，他拿起刀就杀了他，要杀下去，以为他还能做人从死里复活。听懂了没有？这样你要不要来查经啊？这样要不要来好好的念神的话啊？不是因为我在这里讲啊，不是跟我讲没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是从神的话里面受来的。所以一个人不但有神的话，有本圣经吗？有神的话了吗？你买本圣经不是有神的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有一次我去香港，有一个人他失明，很厉害的失明。那么太太告诉我说，哎呀，我的先生几个礼拜没来住礼拜，就是因为他失明了，所以请你去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去了。我没有礼拜天呢，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礼拜一的，一个礼拜七天工作的，也不对，所以这样我才有了身体不好的毛病。我礼拜一就感觉到他家里去，哎呀，看他可怜吧，他一两个礼拜不能睡啊，那么他躺在床上，那一本新的圣经摆在他的那个床头边，然后想看了就很奇怪，这个弟兄已经受洗好多年了。信主好多年了，怎么一本新圣经在他的枕头旁边呢？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搞的啊？他说了，圣经摆在旁边的，新的圣经摆在旁边，那我能够随着做了吗？神的话，神保佑我了，让我能随着做了。我心里好笑，怎么好笑呢？不要说是这个圣经摆在你的床头边了，绝对把圣经吃下去了，都也不一定你能够睡觉，懂了吧？你说有了这本圣经，不一定有信心的。要什么样？要不怎么样？要了解他的话。亚伯拉了解这话吗？神的话讲的，这个伊莎生的才是你后裔，所以伊莎玛利不善的。他听了他的话，就把饼把水给了下家叫他做。他因着懂得这句话的意义，所以他有信心，叫他宰的时候宰下去，意味什么？他还能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呢？你们不要来聚会啊，也不要来查经，只要买本圣经挂在房间里面好了。OK， 让我们低头祷告。马克坦长老，请你领我们祷告好吧。